早安，在这降临节的第二个主日，今天我想换个方式开始，我想先讲一个关于神的故事。今天早晨我驾车时，我想到一对年轻夫妇，他们完成了所有婚前的辅导课程，在最后一个辅导的夜晚，牧师几乎恳求他们取消他们的婚礼，不是推迟，牧师说你们俩永远不会成功，我恳求你们取消婚礼吧。他们没有听从，然后结了婚。在最初几年，牧师的话似乎应验了，因为他们的婚姻啊实在是很艰难。然后几年后呢，事情发生了转机，妻子在婚姻中遇见了基督，她告诉丈夫，可是当时他显然很不高兴，他说我不在乎你做什么，那是你的选择，永远不要给我提那件事，所以他没有再提。他开始去教会，有一天牧师问他我要不要去找你丈夫谈谈信仰，他说除非你想被当场赶出家门啊，牧师说啊，那还是再等等吧。几年后，那位牧师啊，不，那位丈夫成了基督徒，他的生命就此改变。我知道在座有些人在点头，你知道，那正是温蒂和我。今天我们庆祝我们的结婚51周年。我分享这故事并非要炫耀温蒂和我是多么的明智，我们成长了多少，我们成熟了多少，所以我们至今仍旧相守，绝非如此。原因只有一个，唯有一个，耶稣触动了我们，耶稣改变了我们，彻底改变了我们。因此我们携手走过51年，我们有3名子女，还有3对儿媳和女婿，都是因神的奇妙作为。我们还有史上最聪明美丽的6位孙辈降生到我们的家族，还有2个最英俊和聪慧的曾孙也诞生到我们的家。我实在是无比无比的感恩耶稣。千言万语也难以表达，他改变了我们，他拯救了我们，我们的生命因此截然不同。我分享这些并非要你们说哇天哪，丹和妻子真是好人，而是盼望你们说哇，丹和妻子侍奉了伟大的救主天父上帝。我们怀着赞美与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今日当我们注意耶稣的降生、生平与受难所带来的平安，主啊，我首先想到世上那些迫切需要这份平安，或却不知晓或不愿意知晓，耶稣正是这份平安的源泉。 天父啊，我祈求你使我即将说的话语充满了生命力，唯有真道得以传扬，唯有真道方能领受。奉耶稣奇妙的名，阿们。在二战期间，有一群苏格兰战俘，显然作为战俘，他们被俘虏在丛林中修筑道路，修筑铁路。因为长期的饥饿遭受的虐待，使他们变得极度的暴力，彼此充满愤怒与怨恨，只为了在绝境中求生。有一天，他们从村林工地中返回，在首个检查站，在清点铁锹时，数算的时候，发现少了一把，这让负责的军官非常生气。他怒不可遏，掏出枪威胁，若不交出铁锹，就杀光所有人。片刻沉默后，有人挺身而出，军官收起枪，拿起把铲子，当着其他军官和战俘的面将那人活活打死。随后队伍前往第二个检查站，在那里他们发现铲子竟没有少。原来在第一个检查站清点有误，而那位战俘的壮举彻底改变了整个营地。消息如野火般的蔓延开来，一个无辜之人竟愿为营中所有的战友献出生命，此事产生了深远影响。他们开始像兄弟般的相待，彼此互动的方式也悄然改变，他们开始互相关怀，互相服侍，他们甚至改变了对营地里那些残暴军官的态度和应对方式。事实上，当盟军前来解救营地时，部分声明声称要杀死这些军官，全体战俘列队站在军官面前，站在这军官面前直言不讳说，如果你要杀他们，那你先杀我们吧。他们说，暴力已经足够多了，仇恨已经足够深了，我们不再需要杀戮，此刻我们所需要的是宽恕。这恰恰呼应了先知以赛亚在今日经文中所阐述的真理。以赛亚预言了这位为世人赴死的救主，他的牺牲不仅为战俘营中少受难者，纵使这也是至高的奉献，他降世是为要拯救整个世界，整个世界以及所有跟随他的人。他说他来是要带给全人类带来和平。然而如果关注新闻，就会发现好像耶稣似乎失败了，世上没有和平。看看中东的局势，看看乌克兰的战火，种种迹象都昭示着耶稣未能实现 他的承诺。世界和平杳无踪迹，当我们细读今晨的经文将发现，耶稣并没有失败，他已成就了降世的使命。事实上，这段经文被誉为旧约福音，在新约中被引用的次数远超其他任何旧约的经文，它正是旧约的福音。经文逐步向我们解释，耶稣通过承担世人的罪，为跟随者带来了平安。通过承担世人的罪孽，耶稣为跟随者带来了平安。或许你仍会疑惑，我未见平安，但本段经文讲解释，坦率地说，平安往往不同于我们所想象的模样。因此我们先审视平安的本质，耶稣降世为要带来平安，这平安是位格性的，是他亲自带来。诚然，这世界正在陷入混乱，我们无需成为政治学家便能明白，战争几乎无休止的持续上演，但我们仍然可以宣告，耶稣这位仆人带来了平安。他并非为缔造政治的和平而来，他并非为缔造国与国之间的和平而来，甚至主要的目的也非促成人与人之间的和睦。他带来的和平并非消弭万千战火，而是赐予我们另外一种平安，我们永不可忘的平安。耶稣降世无要使我们与神和好，耶稣降世无要使我们与神和好，这才是至关重要的平安，这才是改变生命的根源。因此，此刻我已与神和好。我们皆有罪，每个人都背负罪，以赛亚称为过犯与罪孽，他将我们与神隔绝。谁能登上耶和华的山？唯有守节心清的人。问题在于，这样的人根本不存在。在基督之外，无人能有清洁的手和纯全的心，因此我们始终面临这道障碍，这道障碍阻绝我们与神的屏障，除非我们遇见基督，将我们的罪交付于他，否则我们无法与神和好。这道罪的隔阂摧毁了我们的平安。只要我们仍然活在罪和罪的捆绑中，就永远无法与神建立纯洁无瑕的关系。以赛亚书第53章第六节说了几句震撼力的宣告，他说，我们每个人，亲爱的弟兄姊妹请听清楚，我们每个人，若你在此已经信主多年，如果你在此刚信基督不久，如果你在此并不知道你是不是基督徒，如果你在这里你知道你自己是非基督徒，无论何种情况，罪都将与我们与神隔绝，除非借着耶稣的生命降生、受死与复活。因此在第六节说， 我们所有人，他如此宣告，我们所有人都如羊走迷了路。接着他指出，我们各自都偏行己路，这不正是世人的常态吗？这不正是你归信基督前的生活写照吗？你们各自都偏行己路，全然不顾神的意念，个人都偏行己路，这正是我们每个人的真实写照。诚然，作为基督徒，我们仍然可能重蹈覆辙。在献生命之前，若有人问你认为神要你怎样生活呢，我会马上回答，我不知道。但我们每个人都偏行己路，我们在神面前毫无借口，我们理当承受那个代价，我们理当承受这个代价。但耶稣他天父上帝将这一切倾注在耶稣身上，正如我们即将看见在第四五节中，以赛亚宣告，这位仆人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他为我们的过犯被刺透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惩罚加在他身上，给我们带来平安。每一次钉子钉入他的身体，都是本应该钉在我们身上的。每一下鞭子缠绕着狮子和其他杂物，因此每当鞭子落下就会撕裂皮肉，那是惨不忍睹的死法。那刑罚临到他身上是为要使我们得平安。神的仆人承受了必要的刑罚，但感谢由于他的恩典和怜悯，使我们不必亲自承欢。耶稣甘愿为我们每个人付出代价。我们都曾深知那伤痛、苦处、愧疚与羞耻，因此知晓我们在神面前犯罪。罪疚的认识令我们心碎，凝视十字架上的那位，那景象绝不是美好的影像。早期关于基督受难电影大多经过修饰和美化，而耶稣受难记没有。我仍记得在洛基山镇的教会里，有位弟兄经营当地的影院，他安排我们在礼拜后去观看耶稣受难记。我记得我走出影院时，有位朋友在队伍里在等候，他问感觉如何，我说啊，我现在说不出话来。那画面如此震撼，那可怕而血腥的场面展现了耶稣为我所付出的代价。罪恶造成当今世界所有的仇恨与战争，而神的仆人已经降临，神的仆人已降临为我们的生命恢复和平与秩序。 他来医治我们焦虑的心。这不禁让人追问，你是否已经与神和好？你今天是否与神和好？我不知道是否有人能够拥有这份平安，24小时7天，全年365天。但今日你是否拥有平安？我并非问你是否是基督徒，因为我认为有时我们这些基督徒会忘记他来是要赐下平安。有时我们或许都开始各行己路，但今天我鼓励你，若你是身为信徒，将你的生命献给基督，却没有感受到平安，去向耶稣倾诉。当你回到家中，找个安静的地方，如此祷告：神啊，我知道你降临是为我赐下平安，此刻我却感受不到。然后静听他的回应，沉浸于他的话语。如果今日你在此没有平安，只因生命中没有耶稣，你从未向他屈膝，将自己交托给他，我也鼓励你回家找个安静的地方，对耶稣说：我需要你，我需要你在我生命中，我需要你赐力量、能力与平安。如果你这样做，请务必给我打电话告诉我，说我在周日将生命献给了基督，我愿意与你一同祷告，为你代求，祝你成长为坚定的信徒。因此我们领受了平安旨意，但以赛亚继续阐述，当耶稣担当我们罪孽时，他便是我们这群儿女得享平安。我们既领受了旨意，也明白平安的代价，平安的代价，但切莫忘记耶稣的死并不是安逸之死。倘世间有安逸之死的话，那是难以言语的痛苦，极其艰难。经如此记载，他所付出的代价是难以言语的艰辛。我们一生好这份平安，若我们是基督的跟随者，绝非廉价得来。在我出信之时，有位斯堪维尼亚的歌手名叫伊威，他唱过一首歌，我反复的听，他的恩典并非廉价，但却是免费。他付出了巨大代价，他付出了巨大代价，换取我们所享有的免费恩典。他为我们承受的苦难远超我们的理解，我们永远无法完全领悟。多年来，每当我想起基督被钉十字架，总以肉体层面理解，这段经文改变了我的认知。确实，神的仆人付出了肉体上的代价。52章10节说，他的容貌比别人憔悴，他的形体比世人枯高。换言之，他遭受的殴打如此惨烈，远超世上任何人的遭遇。惨状可见一斑。本章第10节更早提到，他的面貌别人憔悴， 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，以致众人惊奇。其他一座惊慌，他受鞭如此的惨烈，人们几乎不敢直视他。五十三五节宣告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让我们记住，这绝非速死的过程，他死于数小时的煎熬之中，这并非无痛之死。事实上，这只能描述为缓慢而痛苦至极的折磨。有人说，有史以来最残忍的刑罚便是钉十字架。这位仆人付出了全部代价，他承受了肉体上的惩罚以及属灵上的代价。请记住一件事，记住当耶稣挂在十字架上时，连他自己的父亲也转身离去。他从十字架上哭喊，不仅肉体上，更是深沉的情感在那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，为什么天父你竟离弃我。因此他在十字架上经历了深刻的灵里的折磨，更可怕是所有痛苦，所有被遗弃的感受，并非是因为他的作为，而是因为我的过犯，是因为你的过犯。他为我们而死，为我们的罪孽，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。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。五十三章十节，第十一节描述他灵魂的痛苦，然后第六节宣告，神将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那日前所犯的罪都压在他的肩头，那日之后所犯的罪也都压在他的肩头。当他悬在十字架上承受了肉体与灵力的痛苦，但这位仆人也付出了情感上的代价。第三节说，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不是今天早上的聚会中有没有人从来没有经历过被弃绝的痛苦？我想通常我们都会，朋友转身离去，不再与我们有任何关系，但耶稣承受这一切，耶稣曾经历这番苦楚，我们切莫忘记，这位仆人是甘心来做，请记住这个词，甘心为我们受苦，他甘心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。这并非上帝强加于他，也并非上帝倾倒他身上。耶稣本来可以说，啊，不，不要这样，不要，不。耶稣是自愿承受的。 他说，我本不愿这样行，但我愿成就神的旨意。他以全然的顺服与自愿来完成这一切。聚集在十字架前的人群曾经嘲弄他，弃绝他，而他却说，神啊，将这一切都交托于我，都给我。于是他承受了肉体、心灵与情感的煎熬，因为这是平安的代价，是追随平安旨意的代价。最终我们看见他就是那个和平之君啊，抱歉，与神和好道路别无他途。你不可能向某人或某教会捐赠百万美元就以为能够换取平安，唯有那一位经文明确指出，就是耶稣。在整部旧约中，关于弥赛亚的降临预言层出不穷，而以赛亚书将这位弥赛亚称为仆人。为应验这些预言，神的儿子耶稣降临人间成为人。每年在降临节，我们纪念的正是这个婴孩，纪念基督曾以婴孩之身降临。而你们知道他将再临，当他再度来临时候，将骑着白马，预言曾宣告耶稣将以平凡人的形象显现，过着普通人的生活。第二节如此描述，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根出于干地。不知道诸位作何感想，若他是君王，若他是神的儿子，这般圣名全然没有尊贵。我们都知道他生于马槽，而不是现在所谓的豪华产房，不像王室成员诞生时从产房边有6000个人簇拥着，其中5000个是摄影师，场面浩大非凡。哦，这可是未来的国王或女王啊，这是皇室成员。耶稣却没有这些，谁来拜访他？是世上最不受信任的人，牧羊人，脏兮兮臭烘烘的牧羊人。还有谁来？几个连犹太人都算不上的贤士，他们从东方而来，这就是这些来拜访耶稣的人。以赛亚的第二节中说，他无家庭美容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。然而这位毫无家庭美容之人，如今却被数十亿人追随，数十亿。并非因他容貌俊美，我们追随并非因他英姿飒爽，我们追随也并非他有雄辩的口才，我们追随只因耶稣是道路。当我们凝视这幅被钉在十字架上伤痕累累的躯体，我们想起他悬挂于此并非因他犯了什么罪，他悬挂于此只是因为我们，是因为我们。每当我想到这点， 我无言以表，我实在难以想象，他竟甘愿为我们承受肉体、心灵、情感的至深苦楚。经历第52章13节的开篇，经文说：“这位和平之君曾受重创，为换取我们与神的和好，而他始终是已经成为，并将永远的被尊崇。他想看呐、啊，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，必被高举上升，且成为至高。”经文正是如此开篇。这是经文这样如此开篇，他必被高举，被尊崇。那我们看结尾的部分，第10、12节，当他的灵魂为罪献上祭物时，他必看见后裔，并且延长年日，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，便心满意足。所以不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，与强盛的均分猎物，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。我们都知道故事的结局，不是吗？是的，他死在十字架上，但是3天后他复活了。罗马书1章4节中，使徒保罗宣告他显明是神的儿子，按圣善的灵说，因他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耶稣是神的名正之义，正是他从死里复活。我们必须铭记这一点。平安并非源于人的接纳或爱，这固然是美好事，但真正的平安源于一位名叫耶稣之人的爱与接纳。这位和平之君所应许的平安，超越人一切的理解，超乎一切的认知。我们能在一切处境中得享平安，因深知这位和平之君永不离弃我们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当牢牢抓住这应许，我们永远无法脱离神的掌管。无论你正经历人生的何种境界，耶稣始终与你同在。那么请问，你是否在经历神的平安？世俗的困扰与生活重压是否正威胁要将你击垮？你是否允许和平之君这位赐平安者如此掌管你，以致他的平安充满你，超越一切人的理解？再说你是否认识这位和平之君，这位赐平安者？你曾信靠他的受苦与保血，你曾降服于这平安，拆毁你与神之间的罪隔阂。这是降临期，基督降临是为要赐下平安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怀着赞美与感谢来到你面前，恳求你将恩膏浇灌我们，使我们得以活在你丰盛牺牲性的赐予的基督里的平安。奉基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